首先呢，非常感谢燕老师哈，在疫情当中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为我们的写作课的学员分享一下您的宝贵经验。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吧。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燕老师，听说你的长大环境就好像是电影《芳华》里那样的文工团，那您是怎样走上写作之路的呢？好像您的第一个作品是电影剧本《心弦》。
这个我在文工团生活的经历呢，确实是很帮助我，从最开始理解人，因为我们的文工团是一个像一个国中之国，像一个大家庭，它里面的成员是从社会的各个阶层来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很多人都带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也有家里当时像我这样父亲是被打倒的一个作家这么样一个家庭背景，所以呢就是应该讲是他的社会的成分是非常非常丰富和复杂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就让我非常可能我本身也是生来比较敏感吧，就特别留神人家的每个人的表现啊，他们的语言的那个特色啊，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最小一个孩子吧，就在部队里，所以呢也是一种生存直觉，要在一个比自己成熟年龄大还有比自己强悍的一些成员的这个群落里成长，必然要更加的这个留神，比小心警惕，所以呢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因为老师很留心呢，就观察到很多人物的一些细节呀，他们的语言呐、这些东西呢就非常有利于后来我在写军事文学的时候，就是写我军人军旅生活的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特别能够那个信手拈来吧，就在自己的记忆库里面，这些人物和所有的素材都是非常的丰沛的，这应该说是我在文工团生活的十年，应该我在部队有生活了13年，就这样的一个少年到青年的这样一个自己的接受能力和世界观的形成都处于最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我后来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成长环境。写这个电影剧本《心弦》应该是不算我的第一个作品，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当时在越南那个就是自卫反击战前沿这个野战医院里采访伤员写的一批那个小的诗歌啊什么，反正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一些英雄事迹啊、好人好事啊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那是我的最最开始的初出茅庐的一些创作，让我自己感觉到我是可以写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可以写作。心弦呢是一个我的第一部被拍成电影的作品，在这之前还有其他的电影文学作品，包括收获当时发表的叫《七个战士》和《一个零》这些作品，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嘛，当时那么写军人的生活就是非常自然的。那个心弦呢是因为我爸爸当时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作为什么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吧，去过前线慰问，然后呢他就写了一批那个时候的小说，那篇短篇小说叫做《无词的歌》，非常优美非常凄美的一篇小说。后来呢我和我父亲决定把它改成一个音乐电影，所以当时我们就由我来改编吧，就当时他那个是一个短篇小说，所以他本身提供的人物啊那个故事剧情和所有的东西呢都本身就在那儿，所以不是白手起家的，不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创作，所以应该说大大减低了我第一个搬上荧幕的这样电影剧本的一个难度。
那杨老师，看小说看世界名著会对学习写作的人有帮助吗？您最早读哪类书籍对你以后的文化创作有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您再读别人的作品应该跟小时候不一样了，您现在的阅读习惯有变化吗？您现在喜欢哪些作家呢？
我爸爸是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书库，就是一个读对于少年人从小在家是我成长环境当中的一部分。没事你就可以在我爸爸那些藏书里找到很好看的书，比如说小的时候看拜伦的那个唐璜，里面有历险，有爱情，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被禁锢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环境里很被禁锢的一些故事，一些这种描写那么就这样的故事使我打开了就是对西方文学的这样一种兴趣和好奇心。那我是这样，后来我爸爸还有他比如说是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些插图的，那印象里就那个 Natasha 呀、或者是这个 Maria， 她这些女孩子的这个形象呢，就最初在我的印象里面，还有屠格涅夫的小说，还有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比如说《白夜》啊，对《白夜》的印象特别特别深。那里面的那个少女纳斯辛卡爱上了一个十二月革命党人吧，这么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些小说那个记得白夜有也是有插图的，所以在我爸爸他的这个阅览室里，我觉得是也是作为消闲，也是作为我母亲管我比较严，不让我出去玩，因为当时文革的时候孩子们在外面都是没人管的，安全也不受保障的，学校也是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也被欺负，所以在家里的时间呢就怎么样消磨，就是我妈妈就反正这就是我妈妈给我看的书，那就非常非常乏味。什么就是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又像纪实文学又像那个报告一样的东西，所以但是我就表面上在看那些，实际上我看的都是我自己选择的书。和我妈妈发现这个问题了，就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小孩那么早就接触爱情啊，这个私情啊，什么什么性啊这些东西吧，觉得对我的这个感情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我爸爸就觉得，他说他这么聪明的孩子你就随便他看吧。后来我妈妈也就妥协了，那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乱读的一个童年。在当兵之前，我觉得我反正有的字也不是能够全都认识，但是每个故事能读出轮廓来，就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不加选择的这种阅读给了我一个非常朦胧的一个文学的一个基础教育。从那种漫无边际的没有什么纪律约束的阅读，一直到我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的那些就是一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在一起读，记得当年我们读那个卡夫卡呀，那个读美国的一些那个，我们后来就是发现美国文学是在我们当年的那些乱读里面书目里是一个或缺吧。美国文学我们也就最早就知道德莱塞啊、马克吐温啊这些，后来就发现美国有一大批非常棒的作家，像福克纳和费茨杰拉德，这些作家都是在80年代我们发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阅读就非常非常的有心，去看那个美国作家，还有包括什么茨威格的，还有毛姆的，大批的这些作家，还包括还读很多戏剧家的作品，Tennessee Williams 啊，还有就是迪伦马特啊，就是这个瑞士的这个剧作家写的非常好的，读这些人的作品就觉得是如饥似渴，因为在文革的10年当中，基本上是没有 什么书读的，在我在部队的那些年当中，就是这个读书是受到禁锢的，所以到了七八年就开始拼命的读这些书，然后所以就补，好像补课了一样。那个时候读，就是因为已经开始留神怎么样去写作啊什么的，就特别是79年我写出了一些小作品的时候，以后我就开始读的时候就有的放矢的那样读，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啊什么，就是越来越有心了吧，也注意他们的文字，注意他们的这个思想。我记得有一个中篇小说叫《长跑者的孤独》，我非常喜欢，写个少年犯的。这是我第二个阶段的阅读，当然我觉得是最最好的一个阅读阶段，就是我到美国读书留学的那个，因为读的创意写作系嘛，所以我们的读书量和读书的这个纪律都是非常好的，那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作家系统的读。那个时候我又重读了南美作家的那个群哈，就是一群很棒的，非常非常棒的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啊、博赫斯啊、略萨，还有我忘了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就是中文怎么译他的名，就是郭塔萨，我就是他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有帮助。这就是最接近我现在的一个阅读吧。就这个3年在学校里阅读的这个量是巨大的，从古典小说像唐吉诃德这样的小说开始读，一直读，还读了莎士比亚和乔瑟，这些都作为我们的本科的基础要求读的。当然现在我听说哪些书写的特别好，我就会找来看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小说艺术到了索尔贝洛去世以后，我觉得就慢慢在衰落，就觉得非常可惜。现在我读的书很多的时候还是在重读拉丁美洲小说家的和这个索尔贝洛他们那一代小说家的作品。
严老师，您觉得写小说很难吗？是靠天赋多一点，还是靠努力更多一点呢？
写小说当然是不容易的，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从最开始感觉不难，后来感觉到很难，到现在呢，我觉得呢也渐渐又不难了，有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它和从事艺术工作的各行各业是相同的，就是从事艺术工作嘛，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天赋，对吧？比如说画家，他有对他的形象思维特别发达，捕捉形象特别的敏锐，对色彩特别的这个感触是跟一般人要就不一样，更鲜明一些。舞蹈演员他一定是柔软度、弹跳力、四肢的长度，都要符合一种标准，对吧？唱歌他一定要有好嗓子。小说家呢，他也是需要一定的天分，首先是对人的兴趣，第二是对语言的兴趣，他要需要用一个特殊的语言来塑造一个个人物的形象。所以呢，这个他对语言的这种敏感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用高大上的语言说吧，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情怀吧，是必须要有的。我觉得可能是占50%的天分，50%的努力。这个天分里面其实还包括一个天然的因素，就是你这个人先天或者是后天有没有自我的约束力。因为写小说，你要写到一个地方觉得写的不顺心，你就可以好多天都不去碰它。这都是我听了一些作家去就比较任性的写。那我这个人呢，可能从小吃苦练功啊什么的，就不太任性，写的不顺心也要坚持把它写下去。我觉得一个关口都是自己要去主动的突破，那这样子的一种自我纪律在我的身上是我觉得是天生的，也是我做舞蹈演员得到了这种加强吧，这种自我约束力。这也就我就把它归到 天分里面，人是性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比较负责任，比较严谨，比较认真，有的人呢就天生比较散漫，比较随性。我呢就是属于前一种，就比较认真比较负责任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呢我能够把一个小说，我觉得我很少有写就把写扔了的东西，我觉得我会对一个作品负责，也对自己付出的这样一段心血，这样一段时间，一段生命去负责任。那当然了，我的写作是因为有长期的积累，比如说一些故事我总是放在心里慢慢掂量，觉得应该有值不值得写，怎样去写，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去考量吧，才最后会决定去写。所以一旦开始写了，肯定就是会写得很完整，把它再一鼓作气把它写出来的。
您一开始写作就获得了成功，作品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了奖，您为什么要选择去美国学习写作呢？
因为在我决定去美国学习写作之前，我又很幸运的受到美国的这个大使馆里面的那个叫做新闻文化总署的那个邀请，去参观了美国的一些艺术基金会和美国的这个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心。我看他们能够那么非常认真也非常自由的去想讨论相互的作品，而且像爱荷华大学的那个写作中心里出来过很多个优秀的作家，包括白先勇，像我最佩服的那个 Flannery O'Connor 这个女作家，还有包括我的译者，就是英文的译者也是从那儿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特别让我羡慕的一种地方，能够再更深的挖掘自己的潜力，能够让我有获得更宽广的文学眼界。我觉得我特别希望在中国的那个写作不是我最后一就是潜力就结束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我那一点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吧。那所以我就决定要从零开始，要做个学生，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之前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我觉得做了正规教育可能会使我更加的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教写作的呢？在写作课堂上学的写作技术对您的写作实际帮助很大吗？
在美国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的写作系文学创作系的这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教法，这种教法我认为是还对我来说还蛮起作用的。它除了让你在读有意识的读一些，比如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它就让你去模仿写这样一篇东西。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是写了一只鼬，黄鼬，就是你怎么样变形，你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是从最低级的临摹开始吧，比如说临摹果戈里啊，这些写法，那个临摹书信体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啊，这样的，然后到最后就是后面的那个时间呢，就是你自由的去写。那最开始呢，就让一个学生模仿了全世界所有的小说形式，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的教授常常说，你最好的训练就是你在不断的写。小说家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不写，很多很多的借口来让自己不写。所以在课堂上的写作，我们的即兴写作是每堂课都有的，开始是口述一个故事或者口述一个场景，然后就要把这个场景写下来，也许它会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也可能呢就只是一个停留在一种 journal writing 上面，就是写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一个小小的文字速写，写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肖像。那么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也是挺大的，因为我好几个作品实际上是萌芽在这样的即兴写作上面，比如说天域，比如说白蝶标本，就是穗子的故事里面的一篇，还有就是天域都是属于在那个时候 后来写着写着就把它发展，就你开始就是只是写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因为只能有二三十分钟的写作时间，那么最后就把它拓展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场景是只是其中的一小折戏。